有一次当上完慕道班的时候，牧师问准备要受洗的这些参加慕道班的弟兄姐妹，牧师问那个弟兄说，你信什么？你上完慕道班以后，你知道你信什么吗？他说，我相信上课所教的那些课。那牧师问他说，上课所教的那些是什么呢？哦，那上课所教的那些就是圣经所教导的真理。牧师不放过他，牧师就问他说，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圣经所教导的真理是什么？这个弟兄想了一下，他说，很多很多，我一时也讲不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答案对吗？你不能说它不对，但是这样的回答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知道我们信仰的最基本内容，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一位怎么样的耶稣。如果最基本的都不知道，我们的信心很可能有问题，而且可能就算不得是真正相信。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要一起思想希伯来书。我们礼拜四的查经班要一起读利未记。利未记，旧约的利未记跟新约的希伯来书有很密切的关系，两者之间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一起要读希伯来书，查经班的时候我们一起读利未记。虽然我们晓得希伯来书有一些困难，很多时候我们不能确定希伯来书的作者、写作时间、当日的读者这些问题，加上希伯来书引用很多的旧约，常常让人不了解这些旧约的真正意义。另外，希伯来书包含有五个警告，常常让人不晓得到底应该怎么解释。但是神既然把希伯来书放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能更认识一位超越的耶稣基督，要我们真正明白我们所相信的是谁，认识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让我们借着明白真理，可以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把真理应用出来。今天我们要一起思想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四节。我们要一起思想一个题目，崇高的耶稣。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十四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番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又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化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位说，你是我儿子，我今日圣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奉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神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有告你，胜过告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吗？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捡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所谓的天使曾从来对哪一位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是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这一章圣经让我们看到崇高的耶稣。很多人都晓得 George Washington 是美国第一任总统，但很多人也不看好他，因为 Washington 在11岁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世界。在那个时候，一个11岁的孤儿没有太多的机会接受高等的教育，所以 Washington 也没有正式受过那些高等的教育。但是他所知修的，他自己学习的，度过学校的正规教育，但是人不看好他。加上那个时候有许多的名人，有许多的政治家，有许多人比他更出名。然而华盛顿是美国第一任总统，是一个趋势不变的事实。虽然人不看好他，但是他是第一任总统。其实不但华盛顿面对这样的处境，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一样。从主耶稣降生的那个时候开始，世界上的人就不见了他。圣经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但是自己的人却不见了他。他降生在马槽里。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曾经说过，狐狸有冬，天空的飞鸟有祸，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一直到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还有许多犹太人很难接受耶稣。他们认同旧约许多伟大的先知，相信天上有天使看顾他们，但是他们却不能接受耶稣基督。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根据旧约证明耶稣的崇高。崇高的耶稣是超越先知们，超越旧约的先知，超越犹太人所尊崇的天使。耶稣基督是超越先知的耶稣，耶稣比先知更崇高，耶稣比旧约的先知更崇高，因为神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说话，而耶稣的启示是更完美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一段，让我们看到神借着先知向以色列的祖先说话。在古时候，神借着多位先知，多次以各样的方法向以色列的祖先说话。然而在末世新约的时代，神却借着他的儿子亲自向我们说话。古时候，神多次用多种的方法向我们的祖先，向以色列的祖先说话。但是在这末后的日子，这末后的日子不仅是指最后的那一段日子，照时间的方法来讲，更是照神学意义的实践意义来讲，就是在神最后一段的那一刻，神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旧约是借着多位先知，现在在末后的时间，神借着他的儿子。旧约是多次，借着耶稣基督是一次。在旧约，神用种种的方法，但是在新约，神就是用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完全的方法。在旧约，神是向祖先们， 但是今天神是向我们，神向我们每一个人直接说话，那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以他的话，就是借着神赐给我们的圣经。圣经说这一位耶稣基督是创造世界的主，神早已立他承受万有，他是荣耀的光辉，是神的本相。他来到这一个世界上，洁净了人的罪恶，他舍身流血洗净了人的罪，水曾让他升为至高，掌管万有。他不仅是创造世界的主，他也是掌管万有的主。他不是创造了这个世界就不管这个世界，他却是创造了这个世界，还在管理着这一个世界，因为他以能力的命令来支配整个宇宙万有。他洁净了人的罪，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洁净我们的罪，他完成他救赎的工作，如今坐在父神的右边，圣经说他升到高天，坐在神的右边。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一段圣经，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三个职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先知、祭司与君王，这一段圣经就让我们看到这一件真理。耶稣基督是向我们说话，把真理启示我们的先知。耶稣基督是以自己的宝血洗净人的罪的祭司。耶稣基督是坐在高天的君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犹太人的先知虽然伟大，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他们说，耶稣基督超越旧约的先知，因为耶稣基督是完全的启示，他以他自己一次完完全全的把神表明在我们面前，他就是那先知、祭司与君王。我们继续看下去，从第四节到十四节，我们看到说，这位耶稣是超越天使的耶稣，耶稣基督比天使更崇高。犹太人他们相信天使是神的使者，特别当他们犯罪远离神以后，他们不敢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他们觉得神是他们不能亲近的，所以他们想借助天使来到神面前，他们想天使可以带着神的荣耀与特性，他们希望天使可以成为神与人之间的桥梁。在这种了解当中，他们甚至有人把天使当神来敬拜，因为他们觉得天使有神的荣耀与特性，他们相信遵从甚至敬拜天使。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们也把耶稣基督当作是天使当中的一位，这当然是一个不对的，我们不应当敬拜天使，耶稣远远超越天使。圣经说耶稣是神的儿子，第四第五节说他的权位荣耀超越过所有的天使，因他所承受神儿子的名分比天使尊贵万倍。神并未对任何一个天使说过你是我的儿子，今天我成为你的父，或说我要做你的父，你要做我的儿子。儿子与父亲这个关系是 特别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以旧约的经文来解释这一点，还有诗篇第二篇撒迦利亚书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来解释这一件事情，讲到大卫以色列王的王权，讲到大卫跟所罗门的这一个关系，儿子跟父亲的关系是最密切的，是不能跟任何塑造物来比较的。天使不过是神所造的，而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所以耶稣基督的地位是远超过天使。第二点，耶稣远超过天使，因为他是创造的主。第六第七节说，当神使他的长子到世上来，说神的天使都敬拜他。为什么天使敬拜耶稣呢？因为耶稣是超越的，因为耶稣就是神本身。而天使呢，圣经说神提到天使的时候只说神以凤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天使是服役的灵，圣经告诉我们说，当神命令发出的时候，这个天使就像凤像火焰一样快速的来执行神的命令。天使的动作很快，像凤一样，天使也有一定的能力像火焰一样，但是他们完全遵照神的命令而行。他们所做的就是在神的命令一发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去执行，他们执行完全靠神的命令，所以他们执行的快，执行的能力其实是从神而来的。他们是服役的灵，他们不是儿子。天使是服役的灵，他们所做的是服侍神，他们不接受神的敬拜。而耶稣基督不一样，耶稣基督不但接受人的敬拜，甚至连天使都敬拜耶稣基督，因为他不是塑造的，他是创造主。第三点，耶稣基督有超越的地位。第八节说，论到神的儿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永远长存，你的王权真直公义。第九节说，你喜爱真理，恨恶罪恶。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宝座，因为他是执掌王权的，他的宝座跟地上的宝座不一样，他的宝座跟人的宝座不一样，因为耶稣基督的宝座是永远长存的。天使不但没有宝座，而且天使不是永远长存的，天使是受造的，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他不是长存的。但是耶稣基督不是受造的，他是永远长存的，所以他的宝座才会永远长存。这个永远长存不是单单指将来一直没有穷尽，而是从永远到永远，是一个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永远长存。而且这一个宝座上的君王是一个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的君王，而喜爱公义恨恶罪恶，这是神的属性，是神自己的本性。所以耶稣基督有一个超越的位分，他是做宝座的，他的宝座是永远的，他有神的属性，因为他就是神。第四点，他有重要的角色，他的工作是超越的。第十节说，主啊，你当初亲手创造创殿，为大地奠立基础，可是天地都会消灭，你却永远长存，宇宙万物都会像衣服渐渐的变旧，但是天地就改变了，你却永远 不改变。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天父不但是创造主，我们的耶稣基督不但是创造主，而且我们的神是永远不改变的创造主，他们的年日永无穷尽。圣经说耶稣基督做的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他的能力不改变，他的爱不改变，他对我们的保护不改变。就算世界将来会消灭，这个世界慢慢变旧，一切东西都要过期，但是耶稣却永远长存。讲到不变的耶稣，讲到他的能力不改变，讲到耶稣的爱不改变，很多人就常常觉得我没有经历到这种不改变的爱，不改变的能力。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发现有许多事我们感觉到很无奈，好像我们都感觉到不能胜过也不了解的。或者这一个故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些。在90年代，从美国有一位宣教士叫做 Tony Woods， 他到日本去宣教。当他在日本一段时候以后，发现他的儿子，一个青少年的儿子 Trevor 患了血癌，所以这一对宣教士夫妇带着儿子回到美国治疗 Trevor 的病。但是神没有医治 Trevor， 这个少年人不到15岁就因着血癌安息了。这个少年人是在美国，但是 Tony 决定把儿子遗体活化以后，把骨灰带回日本，葬在日本，因为他们决定要在日本继续宣教，而且是要终生在日本。这种的决定很不容易。当他回到日本以后，有很多人来看他，想安慰他，结果发现来安慰他的人反而得了安慰。其中一个日本少年是 Trevor， 就是这个少年人的好朋友。这个少年人叫做卡苏亚，他对 Tony 说，我看着 Trevor怎么生活，怎么面对疾病，怎么安息，我看到他的见证，我决定奉献自己一生侍奉神。这个少年人的死安慰了很多人，眷顾了很多人，感动了很多人，甚至于有不少的人因着 Trevor 信主侍奉主。 Tony 说，我当然希望看见耶稣医治的能力，我当然希望耶稣医治我的儿子，但是我没有看到我希望的，因为耶稣让我看到更大的能力，那就是拯救人灵魂的能力。耶稣不是让我看到他医治我儿子的能力，但是耶稣让我看到借着我儿子耶稣拯救人灵魂的能力。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的主是不改变的主，耶稣是永远不改变的主，但是许多时候我们所想看到的东西不是神要我们看到的，神要我们看到的，神要我们经历的是超越我们想要看想要经历的。他在工作，他的角色超越天使。最后一点，圣经说耶稣基督有绝对的权柄，他 他的权柄是超越的。十三节说，神又何尝对任何一个天使说过，你坐在我的右边，让我是你的仇敌，成为你的脚蹬呢？天使不都是服役的灵吗？他们只是被差遣去为那些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服务罢了。今天我们还没有完全看到世界万物耶稣的仇敌都俯伏在耶稣基督脚前，但是将来有一天我们就要看到世界万物一切的仇敌都俯伏在耶稣基督面前。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有绝对的权柄，是超越天使、超越地上任何一个权柄。希伯来书的作者希望我们更认识耶稣基督，让我们更懂得怎么相信他、爱他、敬拜他。彼得说，要在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出生六个礼拜，就因做一个医疗的事故而失明的Fanny Crosby， 他一生写了超过8000首的圣诗，一直到今天，他所写的圣诗还感动人，影响很多人，帮助很多人。有一次有人对他说，我真不明白，上帝可以给你这么大的能力来写这么多优美的诗歌，帮助这么多人，为什么上帝不给你一个得医治的能力？为什么神不用他的能力来医治你？ Fanny Crosby 回答说，我倒宁愿我从出生的时候就看不见，但我所看见的第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Fanny Crosby 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爱慕耶稣的心，难怪他写出这么多歌颂神的诗歌。在我们的心目中，我们有没有让耶稣在我们心中做主做王？他是超越一切的一切，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的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我们低头祷告。